各位朋友，说到观音菩萨，您各位啊一定不陌生。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我们都或多或少的有所了解。但是在佛教里，在佛经上，关于观音菩萨的记载又是怎么样的呢？观世音的这个身世又是如何？他的法相又有哪些传说和背后的故事呢？在这部评书当中，我们就要详细的给您来说一说观音的故事。为了让您各位了解的更详细，听得更清楚，我说的更明白，咱们呢在说观音的身世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观音文化，对于您听这部评书也是大有益处的。观音菩萨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一起并称为四大菩萨。观音菩萨在佛教众多的菩萨当中位居各大菩萨之首，也是老百姓最崇奉的菩萨之一，拥有的信徒最多，影响也最广。观音菩萨端庄慈祥，手持净瓶杨柳，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那么说到了观音菩萨，还有一句话叫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慈悲即是观音，在中国妇孺皆知，所以这个观音菩萨无所不在，在国际上也享有人类仁慈保护者之称。那么说到了观音菩萨，在这讲书我们就要详细的给您说一说有关于观音的故事。观音菩萨又叫观世音菩萨。那么有人说了，那怎么这世字没了呢？哎，这里面怎么回事啊？其实啊，这是避讳。唐太宗叫李世民，过去在中国的帝王有这种讲法，帝王名字当中有的字儿，在一些书籍呀、在一些人物当中就不能有，这叫避讳。举个例子，比方说千字文原来头一句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直都这么说，老师也一直这么教，可是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不能这么念了，因为康熙大帝叫爱新觉罗玄烨，有这玄字儿，所以把千字文就给改了，原来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给改为天地元黄宇宙洪荒。那么在中国也是一样，在唐朝以前称之为观世音菩萨，后来为了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就把这世字给去了，叫观音菩萨。那么由于译本的不同，又称之为观自在菩萨，或者呢光世音菩萨。如果从字面上讲，那就是观察世间民众的声音，观世音。他呢是四大菩萨之一，在佛教当中他也是西方过去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同大势至菩萨一起，共同是阿弥陀佛身边的胁侍菩萨，并称为西方三圣。也有人传说这个阿弥陀佛是观世音的父亲，大势至菩萨是他的弟弟。在《无量寿经》上记载了大势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的候补佛。刚才我们说了，观音菩萨在民间呢较为崇拜，在各种佛教的图像造像上，观音菩萨的像是最为常见，而且种类繁多，变化极大。在我国，观音菩萨的崇拜最早于公元前一世纪，随着佛教开始传入，并且于七世纪中叶由朝鲜传入到了日本。 那么观音菩萨也在七世纪传入到了西藏，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音的化身之一。可是在中国宋朝以前，观音的形象是男人，宋朝以后出现了按照中国古代侍女的形象而创作出来的观音菩萨像，并且逐渐成为主流。观音菩萨以救苦救难为己任，虽然果位仅次于佛，但是在民间影响深远。那么在佛教的各种菩萨像当中，属观音菩萨像的种类最多，大概这也与观音的各种化身的说法有关。一般来说，当他作为西方三尊之一的时候，与大势至菩萨一起随侍于阿弥陀佛像身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观音菩萨头戴宝冠，冠上有画阿弥陀佛像，其他形象以及衣服装饰则与别的菩萨没有显著的区别。但是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善于变化，可变天神地鬼，可做女人相貌。在民间有一种传说，说观音原来是男性的仙人，法号呢为慈航大士。关于这个名称一会儿我们再给您讲。说有一次啊，这个慈航大士化身为一位道姑来救一个产妇，这个产妇难产，结果弄得下身都是血，观音化身的这个道姑帮助这个产妇顺利生产，但是结果这血沾到自己身上了，污秽之物给沾上之后是无法复原。那么感动了上天，玉皇大帝呢就命其掌管人间的百姓皈依正果之责，所以就成了女性。还有一种观点呢，认为观音菩萨由于接受各种不同信徒的请求，所以就呈现出各种形象，其女性的形象也是由此而来。后世的女性形象也可能是由于观音菩萨能够与送子有关，并且被认为是大慈大悲的化身。据《妙法莲华经》的记载，观音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能现33化身救12大难，他主张随类化度，对一切人救苦救难，不分贵贱贤愚，遇难的人只要念诵他的名号，菩萨即时观其声音前去拯救解脱。刚才我们说了慈航大师，这是出自于慈航普渡。观世音菩萨誓愿宏身，以慈悲心智慧力普应众生祈愿，千处祈求千处应，显现出种种不同的身相来教化众生，应该以何种化身来救度众人，那么就显露何身为其说法，令众生出离烦恼生死苦海，犹如以舟航渡人。所以说观音慈航普渡，但是慈航不是观音的名字。关于观音的身世，在各种经典当中也有很多，也有人说观世音菩萨最初的原型是古印度婆罗门教中的一对孪生小马驹，他神通广大，能够使盲人复明，不孕者生子，公牛产奶，朽木开花，象征着慈悲与善，被尊奉为双马童神。佛教创立之后，尤其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神马驹逐渐成为一位慈眉善目的菩萨，称之为马头观世音。现在密宗仍然供奉着马头观音，又叫马头明王。不过在汉语系大乘经典当中，却有着几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比方说大悲咒经上说，观世音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已成佛境，号正法明如来，未欲发起一切菩萨 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原本是一尊古佛，只是为了更方便的度化众生，自动降级为菩萨，到当今世界来弘扬佛法。那么第二种说法呢，见于《悲华经》，说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士，是即将继承阿弥陀佛佛位的大菩萨，释迦牟尼的位置将来要传给阿弥陀佛，不过那已经是在世界大毁灭之后的事情，而观世音又排在阿弥陀佛之后。说他在阿弥陀佛因地之时做转轮圣王之际，是佛千子当中的第一太子，名叫不顺，出家之后号观世音，他将在阿弥陀佛入灭之后成佛，名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他的国土叫做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此外，密宗也有说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其实以上的说法并不矛盾，漫天神佛你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个神，他们只不过是神性在人世间的不同表现而已。释迦牟尼佛曾多次演说观世音菩萨和娑婆世界的因缘，最直接的就是佛在《地藏经》中这样告诉观世音菩萨，说你与娑婆世界有一大因缘，所有的天龙鬼神乃至六道中的苦难众生，若能听闻你的名号，或见你的形象，或敬仰赞叹你，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且必获不转退心，长生人道或天界，享受安乐，等到因缘成熟之际，会遇佛受印，他日必将成佛。说到观世音菩萨，我们不得不提到一本经，那就是《心经》，全称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本是出自于佛教当中非常重要的600卷《大般若经》中，内容呢，通过观世音菩萨的答问，并得到佛的赞叹，而诠释甚深的大乘修心法要。因为字数很少，但是它却概括了《般若经》的心要，所以一般作为单行本流传于世，是流传最广、字数最少、含义最深、传奇最多、影响最大的佛经之一。那么这一段经文的名字怎么讲呢？它的意思是说，透过心量广大的通达智慧而超脱世俗苦困的根本途径。摩诃是无边广大的心量广大，比喻宇宙万物大自然之间的规律和特质。般若是智慧的意思。要说到这个般若，其实他讲的这个智慧有别于一般的智慧，是能够了解道、悟道、修正、了脱生死、超凡入圣的这个智慧。所以大乘佛教又称之为诸佛之母，这不是普通的聪明，这属于道体上的根本智慧。所谓的根本智慧，就是超越了一般的聪明和普通的智慧，而了解到形而上生命的本源本性，这不是用思想得到的，而是身心两方面整体投入求证道的智慧，这个智慧才是般若。所谓智慧两个字，不能代表般若的整个含义。在所有的佛经以及后世菩萨高僧大德们的著作当中，金刚经在学术上的分类归入般若部，所以呢，又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如果要是细分这个般若，那么般若这个智慧包含六种，也就是所谓的六般若。第一种是实相般若，第二种是境界般若，第三种是文字般若，第四种是方便般若，第五种是眷属般若，第六种是观照般若。六种的内涵就是金刚般若。接下来我们来说波罗 是指到彼岸有解脱挂碍的意思，蜜多是无极，就好比蜜蜂采花酿蜜，能够融合众多不同来源成分而归纳为一。心是根本核心，经引申为经典，代表前人走过的路，独特而深入的经历或者见解，借口述语言或者文字记载来传承后世，这就是这部经名称的解释。总而言之，观音可以说是体现菩萨精神的一个典型。在中国，观音信仰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于观音的信仰和崇拜超越了社会的地位以及职业的分工，甚至于它超越了年龄的界限和人人所有的不同经历，它成了一种全社会的文化现象，所以呢被称之为观音文化。之所以百姓选择对观音的崇拜，是因为大家期望有一位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救世主，在天灾人祸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甚至于陷入绝境之地，需要这么一位救世主，在人们遭逢悲剧、焦虑、危机的时候，能够抚慰痛苦的心灵，给予安全的希望和生命的意义。在民间，把佛、菩萨和众生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生不息联系在一起的，也只有观音菩萨。如果我们把观音文化详细来说的话，它又可以分为观音宗教文化和观音世俗文化。那么这两种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两种文化也是相互影响的，而且迄今为止，这两种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文学和艺术等领域，所谓载体的这种观音世俗文化，从某种角度上讲，它的影响要大于专门的宗教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呀，通俗易懂，比较贴近民众的心理，老百姓呢，可以得到一位亲切和蔼、有血有肉、有望又可及的菩萨。这尊菩萨不像释迦牟尼佛那样高居于天国，人们对于释迦牟尼佛呀是一种敬畏，哪怕是我们看这个电视剧《西游记》，到西天面见佛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身旁有500罗汉，大伙有一种啊感到十分的紧张，即便是看电视，那种环境让人觉得有些压抑，多多少少同佛祖呢有一定距离感，有一定陌生感。而到了南海紫竹林去见观音的时候啊，这种紧张感、这种距离感、这种陌生感顿时就荡然无存。世俗信仰的观世音菩萨，他其实是生活在民众当中的。我们说到观音的法相有33法相，也有人说超过了33种，各种法相奔走于民间，最能急人之所急，救人之所难，不为己，不为利，不图名，不图报。所以老百姓啊，信仰观音菩萨其实是在追求人间的真情，是对世俗的欺诈、霸道、贪腐、以强凌弱的这种丑恶现象的一种鞭挞。通过一讲书，我们很难来概括完整的观音文化现象，而且我们这部书的主要意图是在给您讲观音的身世以及观音菩萨的各种法相和各种传说。其实在这讲书开书的时候，我们已经啊或多或少的跟各位点了几点观音的传说，因为关于观音菩萨的传说有很多种，我们要想把每一种都详详细细的在这部书当中跟各位做以介绍，恐怕来不及，因为在各种佛教经典当中就有很多 关于观音菩萨的记载，说法比较多的有八种。比方说在《悲华经》当中就有关于观音的记载，在《十一面神咒心经》当中也有观音的记载。那么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这么多关于观音的记载，关于观音的传说，你讲的这部书说的观音的故事又是由何而来呢？我们的这部观音的传说的故事其实来自于《南海观音全传》。这部书啊，吸收了观世音菩萨传略的内容，又融进了当时民间传说的一些记载，使得观音的故事啊广为流传，最为典型的一个版本，从观音的出身到得道都详详细细的做以介绍。甚至于在这部书当中，我们还会给您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关于观音菩萨的传说和故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部书啊有意思极了。尤其您喜好佛教文化，崇拜观世音菩萨，那您呢更应该详详细细的来听一听这部书，或许对您呢也会有所帮助。闲言少叙，书归正传。那么接下来在第二讲书当中，我们就要正式开书，给您说一说观世音菩萨的身世起源。